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77岁郭素玲女士再被非法判刑，湖南两位老妪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广东优秀中学校长遭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法轮功学员郭素玲女士接到临汾市曲沃县法院判决书，被枉判三年，缓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郭素玲今年77岁，是一名退休教师。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一意孤行地开始迫害法轮功。郭素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他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因此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2007年，郭素玲被中共警察跟踪绑架，在公安局被刑讯逼供，后被截入晋中女子监狱，遭受药物迫害。警察指使犯人将不明药物放在他的食水里，有时把药水倒在他的坐垫中和衣服上，致使他全身浮肿。2017年1月，郭素玲被运城市绛县国宝从家中劫走，因体检不合格， 看守所拒绝收，当晚被放回家。同年11月，他被侯马市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国宝三次将他解往临汾看守所，但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2020年6月4日，临汾市侯马市公安局国宝队长赵建林、孙浩等闯到郭素玲家。孙浩说，赵村三个竖挂条幅鉴定有郭素玲的血型。郭素玲被公安局构陷到检察院。今年10月29日，郭素玲被当地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三年，缓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参与庭审的责任人是审判长王彦武、审判员邱世强、杨林峰。据民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4日，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公安局刘月松带几名警察分别闯入老年法轮功学员桂有云和郑玉良的家里，以收电费为名骗得两位老太太开门，后将他们绑架带走。现在两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衡东县看守所。桂有云今年81岁，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胃痛、骨头痛、骨质增生等许多病症神奇般消失了，脾气也变好了。他的老伴看他修炼后身心的变化，见到朋友们就说，以前他脾气躁，说一不二，现在他总乐呵呵的，这下我们家可好了。1999年7月，法轮功遭到中共的诬陷打压后，桂有云曾到北京上访，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政府说一句法轮大法好。然而他合法上访，不但没得到接待，反而遭到迫害。从那时起，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老人只为了说真话做好人，被苗圃派出所列为所谓的重点打击对象。为了躲避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迫害，他曾被迫流离失所7年。2019年7月19日，桂有云和78岁的郑玉良在湖南衡东县大浦镇集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大浦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衡东公安局将他们隔离关押，迫使他们坐铁椅子被非法审讯。警察还采用各种手段诱骗他们签字，并以送他们回家为由，伙同苗圃派出所警察到郑玉良家非法抄走真相资料。事后苗圃派出所又不断骚扰桂有云老人，并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现在桂有云和郑玉良两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衡东县看守所内。据民慧网报道，21年前在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这个原本教育比较落后的小镇，涌现了一位出色的年轻校长，他就是南头镇第二中学的黄国华。黄国华先生今年57岁，1996年他担任中山市南头镇第二中学校长。当时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他，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因为在他读大学期间，他就患上了浅表性胃炎和神经衰弱症，后来又陆续患有肾结石、慢性咽喉炎、扁桃体肿大等疾病。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成彻夜失眠。虽然都不是很要命的疾病，但对于一个当年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疾病的折磨让他度日如年，对人生感到悲观失望。1997年5月，他到广州治病期间，有幸了解了法轮功，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家自己学练，在不知不觉中，他全身的病一扫而光，从此他睡得香，吃得好，精力充沛，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喜悦。修炼后，黄国华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不拿回扣，公事公办。他善待每一位教职员工，谁家有困难，他不计个人得失，尽量帮忙解决。学校的教职员工都觉得校长修炼法轮大法后，人正心正，待人和颜悦色，因此在他的影响下，陆陆续续有一些他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开始学练法轮功。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上至镇政府领导，下至主管教育的部门领导，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及私利， 积极配合中共迫害，他们无视黄校长修炼法轮大法后对南投镇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以撤销校长职务相威胁，强迫他不但要放弃修炼法轮功，还要配合中共进行诋毁和揭批等。但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了黄校长的坚决抵制，他因此被撤销了校长职务。之后，黄国华和夫人无怨无悔地回到老家普宁，创办了一所幼儿园。普宁离中山远隔500公里左右，但在中山市610的指使下，南投公安分局经常派人到普宁对黄国华夫妇实施骚扰、恐吓、绑架等迫害。黄国华的夫人张红英女士亲眼目睹丈夫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当年丈夫身体不好的时候，心情一不好就对她发脾气，她很受气，心里又苦又累。丈夫修炼后身体健康了，家庭温馨和睦，她内心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迫害时，她坚定地支持丈夫修炼。后来张红英女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很快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红光满面，充满活力。2015年4月，她因为给民众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当地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中山市610及南投公安分局人员挟持到三水洗脑班继续迫害。今年9月，南投镇综治办主任黄杰广伙同南投公安分局人员到普宁找到黄国华夫妇，他们表明这次来普宁的目的是帮助黄国华夫妇所谓清零，说清零后就没有麻烦了。黄国华耐心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盛况等等，也规劝他们不要配合中共作恶，以免毁了自己的前程。11月30日，黄杰广又带着三男一女从中山市来到普宁市黄国华的住所，他们这次也是为了清零而来，最终目的是要黄国华夫妇俩先放弃修炼的所谓的三叔，为了避开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为了不让这些人造下罪业，黄国华夫妇被迫离开家园，目前夫妇俩流离失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讲真相多救人；悉尼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普渡；美国媒体刊登读者评论，英与中共断绝关系。2021年即将来临，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同的讲真相点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师父新年好。弟子们表示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世人。位于多伦多释迦堡的太古广场是多伦多华人聚集地，不论严寒酷暑，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来到太古讲真相。因为中共编造的谎言让中国人受蒙蔽太深了，看到学员年复一年的坚持，很多人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真的是为他人着想，让他们了解真相。在新年来临之前，太古真相点的学员们回忆了自己修炼的经历，他们深感大法的珍贵，修炼后心性的提高，并向师父表达他们最衷心的感谢。徐先生1996年在国内得法，来到太古真相点讲真相 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回忆起最近几年在太古广场讲真相的经历，徐先生说，这地方华人特别多，因为中国国内信息被封锁，人们被洗脑得很厉害。我刚来的时候，有很多华人不理解我们，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但是随着这几年不断地讲真相，周围很多人逐渐明白了真相，三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徐女士，全家移民加拿大已经20多年，她在医学行业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在2014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说，我有很好的工作，健康的身体，但我就是觉得人生很空虚。当我阅读完转法轮之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从那以后，我决心要坚定修炼下去。开始修炼之后，徐女士表示自己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以前的那种自认为正确的理念、看问题的视角、对待他人的态度都变了，而且我认识到了，我之前所谓的善良是完全出于对自我的保护，是一种自私的善良。我没有做到像师父讲的慈悲。从2015年开始，徐女士坚持在中领馆门前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她说，因为我知道那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不管天气多么寒冷，都坚持去那里讲真相。徐女士表示，谢谢师尊，感谢师父，遇师尊得大法，此生无憾。2020年12月19日，新年来临之际，澳大利亚悉尼各族裔法轮功学员身着盛装，分别来到悉尼歌剧院附近的皇家植物园和海德公园，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快乐。15年前，亚历山大·尼尔森找到了法轮功，他说，我发现法轮功非常祥和，练功后使人充满活力，我阅读了转法轮，受到了真正的启发，书中回答了我想知道的许多人生的问题。当我继续阅读转法轮时，我悟到其中的法理都是教导我们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迈进。我意识到我在修炼前养成了很多坏习惯，例如评判别人、自卑、对琐碎的事等感到焦虑，但当我用真、善、忍原则去指导我的生活时，那些不良习惯逐渐消失了。他说，修炼法轮功使我有了完美的工作、平衡和谐的婚姻、美好的家庭生活。看到这些好处后，我的许多家人也陆续走入大法修炼。尼尔森表示，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对我们的教导，衷心祝福师父新年快乐。年轻美丽的黄师飞是悉尼的一位越南裔法轮功新学员，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两个宝宝的妈妈。现在的他看上去很健康，可谁也想不到，2020年8月的一天，他被医生诊断出患有胃癌。听到医生的结论，黄师飞感到忐忑不安，回到家沮丧地对丈夫说，医生诊断我患有胃癌，若有不测，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修炼法轮大法刚满一个月的丈夫淡定地鼓励他说，你会没事的，尝试修炼法轮功吧。黄师飞感恩地说，在我得法一个月时，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时，突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我的心目中，师父是如此的受人尊敬，为我和众生承受了许多苦难。那天我练功时一直在哭，眼泪忍不住地流，即使我只有刚刚得法，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辞旧迎新之际，今天能与大法弟子一起恭贺师父新年，我感到很荣幸，谢谢师父救了我，为我承受了如此多的业力。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美国蒙大拿州平头灯塔报12月27日刊登读者凯瑟琳·科姆斯的评论说，现在该是我们警醒远离中共的时候了。评论说，中共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似乎给人们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由于中共隐瞒了武汉肺炎的信息，让世界措手不及，这对地球上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构成了威胁。评论指出，中共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对敢于讲真话的人进行镇压，中共迫害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并对他们进行洗脑、酷刑甚至杀害，包括强摘他们的器官。评论也谈到，由于中共通过欺骗和间谍活动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的工作机会丢失，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美国人正在迅速丧失独立性。评论称，现在该是我们警醒的时候了，让我们远离中共，捍卫人权和真理。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之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已经让朋友和家人形成对立。也许这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对抗。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享有自由，但中共从战略上一直将共产主义灌输到我们的生活中，人们不需要深入研究就能找到证据。评论强调，这次的新冠状病毒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恐怖本质，但是真正的病毒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是邪恶的，我们应该追究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1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三退关键时刻的选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号。2004年至今，已经有3亿7000万中国人在明白真相后声明三退，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尤其是今年10月美国开始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三退，因为党员入境要被问询，甚至入境被拒遭遣返，很多人都意识到党员身份已经成为给人带来麻烦的负资产。今年8月，中共有一份195万党员名单被从内部泄露，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调查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已经渗透到英国、澳洲、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多个角落，包括外交部门、跨国银行、高端制药公司、学术机构和国防制药商等领域，数量高达7万多机构。可以说，能在海外大公司工作的大多是在国内成绩好的学生。上学时大多入过共青团或少先队，入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党员身份可能会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前途，也是阻挡他们良知的屏障。美国大选舞弊被曝光以来，人们猛然惊醒，共产主义不仅占领了中国，还要侵占美国这一民主自由的灯塔。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毁灭人类。很多美国人表示反对共产主义侵占美国，不能让中共像统治中国人民一样统治美国。这些反共之声通过翻墙和大陆的自媒体都能看到，震撼了中国人。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清除果断的一波一波制裁涉及各类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国务院前不久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而这14个被制裁的人大副委员长都是中共副国级高官。一场美国大选让看似局外的中国人猛醒，这共产邪说要毁灭全人类，一场退党团队浪潮再次掀起。 来自四川成都的李友慧最近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三退声明。他说，今天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陌生人，知道了对一个生命来说最关键的一段话，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退出协党少先队。有50年党龄的化名为汪阳环的民众在退党声明中说，虽然深陷泥潭，但依然愿意尽量站在干净的地上。另外，最近有来自退党义工的反馈说，高官似乎更相信天灭中共指日可待。以前这些中央机关官员接电话时那种盛气凌人和言语狂傲，这次基本没有碰到。其实这些人大多比普通民众对国内外形势了解得更多更早，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有很多思考。有一位叫祝小梅的民众在发表三退声明中说，我是2006年在北京读 MBA 实习期间入党的，当时鬼迷心窍，觉得有个党员身份可能有利于将来工作的晋升。其实当时也只是在一家 IT 私企工作，所以也就第一年交了党费之后，我再也没交党费了，以为算是自动退党了。自2015年我来香港后，接触到了墙外的世界，了解到墙内看不到的各种邪恶政党的暴行，比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新疆民众和西藏佛教徒的迫害，还有令人发指的活摘人体器官等，还有这两年亲眼目睹中共对香港年轻人和民运人士的残酷镇压。特别是现在，中共居然把手伸到了美国大选，背后捣乱，居心不良，要摧毁民主的灯塔，陷全世界人于危险之地。如果不主动和中共划清界限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成了帮凶了。来自大陆的高中生李玉在翻墙后也被中共反人类的性质震惊了。李玉感叹道，暴力、独裁、专制完全违反了人类精神，中共对得起几亿亡魂的冤灵吗？每当看到国外的人们大游行时，眼泪总会落下。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走上街头，摇旗呐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房间里，担惊受怕地打着字。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等到那一天，现在封锁真的是越来越紧了。李玉说，最近的美国大选自己也非常担忧，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民主的灯塔也像是将要熄灭。我本来是不信神的，却也在祈祷，希望神看看人间的苦难。愿上帝保佑美国，保佑川普和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在此，我郑重宣布退出一切与中共相关的组织。我不是他们的棋子、奴隶、挡箭牌，没人能代表我，我只属于我自己。李玉还说，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人的身体、精神、信仰都是他自己的，他们却在暴力夺取。他们隐瞒，他们欺骗，不计手段去抹杀掉那些自由的声音，在满是鲜血的土地上听着奴隶的赞美歌。他们扭曲人的思想，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并为此沾沾自喜，自我歌颂从未停过。人民是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把人权踩在脚下，把国家踩在脚下，肆意践踏，表面功夫却做得很好。知道这些并敢于向大众说出这些的人，要么在国外，要么在监狱，要么在土里，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李玉一样，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一位38军老团级干部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38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是老党员，亲身经历了89年共产党在天安门的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我也是随着老军长拒绝进京屠杀人民而受到恶党的严厉处分，因拒不认错被贬低到地方的一个炮兵旅，降级处分，转业后一没工作，二没经济来源，后来靠着学习周易、八卦这些传统文化，学着给人算卦、看风水来维持生活。我深知共产党的败坏及邪恶独裁暴政， 多年来也没给他交党费。中共一天不亡，国将无宁日，民无安日，百姓永远是欺压宰割的对象。来自上海的黄文静原本是医疗体制内的一名药剂师，目前在英国留学。他说，因为在医院基层工作，本人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式的拟淘汰。2016年，我因为主张药房工作改革，遭受前所未有的排挤和攻击。在养病过程中，第一次提出退党，被支部书记劝阻。于是2018年底选择离职，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期间能够自由地收看海外转贴和视频，让我对我们的历史、百姓的苦难和中共反人类的罪行有了真正的了解。六四事件对法轮功的迫害、香港沦陷和新疆集中营，至今让我不寒而栗，潸然泪下。虽然这两年多我未曾参与党内活动和交纳党费，而且早已不在岗位，但支部依然拒绝进一步认证我的退党申请。因此我决定再现声明退出党团队，不惜一切脱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组织和意识形态，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良知的人。之前每天三退人数平均在15000左右，目前每天都有56000人发表三退声明，坚定地表示自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与邪党为伍的良知。今天正值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时刻，真相和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道德和良知是上天赋予人的，人人的内心都有，与生俱来。神佛看人心，希望在这关键时刻，更多的人能明辨是非，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做出明智的选择，择善而行，从而得到神的保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武术教练走正道，解开心锁破迷雾。故事的主人公刘大燕是台湾宏观禅武中心的武术教练。2016年他参加了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荣获大赛铜奖。年轻时的刘大燕曾经梦想有一双拳，一身胆，纵横江湖，行侠仗义。后来他走入了正法修炼，真正习得武术真谛，境界得到了飞速提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年少时的刘大燕年轻气盛，胆子大，讲义气，不轻易妥协。刚上国中时，有个老师对他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会有出息？听了这句话后，引起了刘大燕的叛逆心理，他笃定不再读书了。当时他心里就一个想法，我要证明给那个老师看，就算不读书，我以后也会有出息。上国二时，学校学长和学弟之间有了嫌隙，两帮人马就约在外头谈判。学长问刘大燕要不要去，他说好啊，当然去。他们一帮人没有带任何武器，赤手空拳就跟着几个学长翘课走了。当时相约地点是某捷运站，刚走出去就看到对方密密麻麻，满满都是人，从捷运出口一直延伸到大马路。那时候刘大燕也没有想到怕，他心里想，不过就是人多，要打就来吧。后来因为对方人多，警察很快就来了。上国中三年，刘大燕经常和师长眼中的问题学生玩在一起，友情成了刘大燕逃避课业、释放压力的宣泄口。尽管学长们抽烟喝酒样样都来，但刘大燕心中却有一把尺，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刘大燕说，其实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就带着我学法轮功了，小学也有一阵子，会在清晨四五点跟着爸爸一起去公园练功，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法轮大法很好，知道人生是要返本归真，返回天上去。我也知道做坏事会有黑色物质业力，做好事会有白色物质德。在法轮大法主要书籍转法轮中，一句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无形中影响着刘大燕，成为他迷途时的指路灯。刘大燕说道，那时我听不进去父母老师的话，不肯好好念书，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法轮功修炼人，但我始终知道法轮大法好。现在回想起来，大法师父似乎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让我无法跨出那条界限，做出难以弥补的错事来。考上文化大学国术系后，刘大燕接下了法轮大法社团社长一职。他在筹备各种活动、举办青年学子大专营的过程中，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他们社团写出了让其他学子们能理解的介绍台词。当刘大燕用心去准备的时候，他这才发现过去以为的大法好只是很浅显的体悟，事实上他觉得大法的每句话不只是表面的好，那是天机于真理，大道至简至易，表面看似简单，却有太多内涵，非常深刻，没有止境。刘大燕还记得他们在大专营播放大法师父录像时，听着师父的讲法，他的胸口震动着，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他感觉就像师父在他们眼前跟他们讲话一样。刘大燕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幸运，能够修炼法轮大法，他甚至为那些能听闻师父讲法的人们感到高兴，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段机缘，能够明白师父的语重心长及用心良苦。此后不管多忙多累，刘大燕坚持每天读法轮大法的书。他说，当我静下来读大法时，能感受到大法不断向身体里灌输能量，法学的越多，身体的能量越强，而且思想中充满正念，对自己的思考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假如我很久没有学大法，身体那些好东西就会渐渐的没有了，做任何事情就像一般人在做，身体跟精神也容易疲惫。所以尽管有时因为忙回到家已经一两点了，但我还是会捧起大法的书转法轮学法。刘大雁想，这么好的功法要怎么和同学介绍呢？刘大雁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不管是课业也好，人品也好，都要从一个好人做起，用真善忍来衡量自己的言行，身边的人就会感受到你的好，跟他们介绍大法时就会很容易接受，大家也会知道刘大雁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变得那么好。大学生翘课迟到是常态，很多同学也会拜托刘大雁帮忙，但他会果断地拒绝，并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说谎，是不真的，不能帮他们点名。结果同学们反而因为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便更放心地将事情托付于他。刘大雁也会邀请同学们来参加法轮大法社团的活动，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了解真善忍。刘大雁厚道正直，善良乐观，遇到事情总是要求自己先向内找，他一改过去的年少轻狂，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不仅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也自发带着班上同学晨间练习，参加比赛，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在大学里，刘大雁发现同学们大多死气沉沉，好像只是来混张文凭，他觉得大家应该一起做点什么，改变这种气氛，日后毕业回想起大学的生活，才不会觉得虚度光阴。于是刘大雁在班上组织了一个舞龙队，邀集大家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学校练习，一起去参加比赛，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在这过程中，刘大雁尽量去关心每一个同学的状况，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刘大雁会在能力范围内去关心他们，系上的大型活动他也会主动帮忙组织，让大家感情变得更加融洽。刘大雁从国中时期就开始接触武术，高中正式习武，一直到就读文化大学国术系，兴趣、天分加上吃苦耐劳，还有他对自己在心性上的要求从未放松过，所以武术成绩一直很好。中国传统武术讲究实用性，一招一式都有章法，要有恒心和毅力才能练出真功夫。而且习武除了武艺外，很重视道德与个人的修养。刘大雁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知道真正的习武者不会只单纯追求技术的提升，还要不断修自己，向更高境界攀登。平时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刘大雁会虚心求教，不急于求成，因为他知道技艺的提升需要时间，更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性。刘大雁说，习武要有耐心，静得下来，沉得住气。比如一个动作可能要练上百甚至上千遍才能掌握，那就是扎扎实实的去练，练拳时要一丝不苟，不能有偷懒或随便的心态。但也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刘大雁说，有一次我参加武术大赛，每天反复练习却练不好，后来在心性上过了一个关之后，在我经过门口警卫时，听到他说了一句话，我马上知道是在点自己的问题，悟到后顿时豁然开朗，动作也能练好了。他说，类似这样的点悟经常都有，不胜枚举。曾经我把这样的修炼体会写在笔记本上，后来发现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提高实在太快了，只要你向内找，层次一个一个就这样上去。前几天我的领悟是这样，但过几天又提升了，或者才刚写完心得体悟就提升了，最后因为自己写的速度还没有境界提升的速度快，索性就不写了，就专注修炼心性，时刻向内找自己。势如飞燕，迅若蛟龙，艰苦的付出获得了可喜的成绩。26岁的刘大雁在2016年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中荣获铜奖， 目前刘大燕担任宏观禅舞中心的教练，在教导学生习武的过程中，通过拳法的道理、大自然的运作，言传身教，告诉学生们做人的道理，教导他们传统武术重在武德，武德是武术的灵魂，因为有德能吃得了苦，德名师传授，有德能生出智慧，明辨善恶，止恶扬善。他经常提醒学生们，习武要正直，要有骨气，一定要守住正念，守住心中的善。刘大燕感叹，在如此乱世之中，自己还能有这样美好的修炼机缘，修炼如此纯正、高深又实实在在的高德正法，真的太幸运了。他说，对自己师父的感恩，实在没有办法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我唯一能回报师父的，就是把自己修好，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摆脱了重度抑郁，生活更积极光明。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7日。克里斯托弗快25岁了，外表温雅，谈吐自信坦率，戴一副白框眼镜。2009年4月份的一个周六，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大街上，忽然一个不同寻常的摊位出现在面前，很多展板围成一个大圈铺在地上，上面有打坐练功的画面和遭受酷刑的画面。同时他接到一张传单，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也是第一次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迫害。不到两个月后，六月初，克里斯托弗就亲自站在大街上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和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形了。这短短的时间内，克里斯托弗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克里斯托弗说，在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是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终日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多日子就是在床上度过的，极少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做任何事。同时他还有强迫症的症状，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门有没有锁好，东西有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像这样已经有3年多了。克里斯托弗在学校学的是旅游服务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旅馆里服务，后来他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是在电话中心处理福利申请方面的问题。这份工作使克里斯托弗感到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每天所听到的抱怨使他越来越觉得郁闷和受不了。一年之后，克里斯托弗垮了下来。在他21岁的生日那天，他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几次试图自杀，他母亲再也应付不了这种状况。克里斯托弗在市政府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收容所里住了9个月，又在父亲那里住了9个月，他父亲也应付不了他的状况了。好在随后市政府提供给他一套公寓，一直住到现在。克里斯托弗说，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困难时期。那天他偶然看到街上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甚至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心地善良的克里斯托弗就想了解法轮功和帮助这些遭受酷刑的人。他按照传单上的电话号码给伦敦的义务联系人打了电话，知道在哪里买书，就去书店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回来读，还上网去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就去纽卡斯尔当地的练功点学功去了。到练功点第3、第4次的时候，他感觉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久违了的积极和快乐回来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所有抑郁症和强迫症的症状都不见了，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人。当被问到作为一个新学员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讲真相的事情，克里斯托夫说，这很难描述，就是我感觉真的很棒，觉得真的很高兴，我想让这种感觉保持下去，我愿意能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愿意练功，我想去城里，想去参加活动，这些都让我感觉真的很棒，感觉充满正面的能量，我已经不同了。克里斯托弗每天读法轮功的书籍和练功，他说转法轮他已经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他还在努力学习和领会其中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方概念。克里斯托弗与父母的感情也已修复，又重新开始找工作。他说，实际上我对这种拿基本福利的低收入生活是满足的，但是缺点是这把我禁锢在这里，不能去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事。克里斯托弗参加了7月18日在伦敦举行的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8月9日又参加了爱丁堡艺术节的法轮功游行方队。克里斯托夫认为他现在的生活积极快乐，又充满意义和光明。
今天文章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作者湖南法轮功学员，文章选自明慧网2005年1月7号。湖南郴州永兴县黄泥乡杨冲村农妇曹艳菊今年55岁，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多，无钱上学，15岁就出嫁了。1998年曹艳菊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花了5000多块钱，看了4个医院，还照了2次大片 A 片，医生都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她丈夫和儿女们一边痛不欲生地为她治病，一边置办死人衣服和用品，衣服和鞋都试穿好了。1998年12月初六是曹艳菊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初五晚上有个学法轮功的大姐看见曹艳菊就哭了，并对她讲了学法轮大法的好处。曹艳菊急忙问她哪里有学的。初六早上曹艳菊来到法轮功学习班，听了半天课之后，曹艳菊就想吃东西了，刚好来了个卖包子的，她这个连水也不想喝爬着来的危重病人居然能吃一个包子了。当时曹艳菊想都不敢想，法轮功太神奇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听，又是半天，曹艳菊吃了2个包子，这样到第三天吃了3个，第四天吃了4个，最后一天曹艳菊走到黄泥街上吃饭去了。那时他大儿子在黄泥街上做手艺，儿子看曹艳菊自己一人走路来的，说不出有多高兴。曹艳菊说，真是太感谢师父了，并连声说，是大法救了我。从此他每天开始学法练功，这样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丈夫也满心欢喜，逢人便讲大法真神奇，他们的师父真了不起，死人也能救活。曹艳菊的身体好了，家庭也充满了生机，全家人见他这样真是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 在这难忘的时刻。
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